大家好，我是台湾爸的萧宇晨，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动台北》。我们不是说是因为学运而诞生，但是那个时代整体性的焦虑氛围，让我们更觉得好像，大家对这块土地有些焦虑。可这个焦虑有时候不是源自于就是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是我们对于这块土地本质就不够认识。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困境就是，即使我们的内容再有教育意义，它本身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赚得起来的产业结构的一环。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推出一些内容，它本身能够获得市场的接受，然后有消费的资源进来，然后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做下去，我们必须让内容本身要变成一个产品。
Hello， 大家好，我是 Theo， 欢迎收听《生动台北》，你心目中的台北。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邀请不同来宾，用不同角度、不同故事，出发去探索台北这座城市。在七年前的9月1号，我有一部影片，用可爱的卡通人物、有趣的配乐，在 YouTube 上讲述一段重要的台湾历史哦。这部影片呢，在一推出之后，三天内立马达成10万人的观看哦。在网络上啊，这部影片议论纷纷，大家一直在讨论他们到底是谁，同时也疯狂在敲碗哦，期待下一支影片什么时候会上线。而在七年后的今天呢，这间公司啊，成为一个50人大小的公司，跨过大大小小的里程碑跟成就，成为了一间教育内容的公司哦，希望透过有趣且台湾独有的教育内容，可以影响下一代哦。今天呢，其实是生动台北，你心目中的台北第100集哦，掌声！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哦，我们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台湾Bar的共同创办人萧宇晨哦，来跟我们讲讲台湾Bar当初创立的故事，以及他们上架第一期影片那个兴奋的样子，还有他们的小黑皮由台湾绘本哦。那我们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台湾Bar的萧宇晨。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在做台湾吧之前，你是在做什么？听说你是个历史老师。
没错，我本科念历史，对对对。那我在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就进学校服务，对，那服务了3年的时间，所以大概是在第3年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重叠的，就是同时是在做台湾吧的内容，然后同时就是晚上在做影片，然后白天是在教书的，对对对。然后已经一年过后，发现真的不行了，对对对。那所以就辞掉学校的工作，然后就是全职在经营公司这样。
发现不行了，是为什么发现不行了？
其实应该也不要说发现不行，而是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其实并不是抱着一个说我们要你知道开一间公司要创业的角度在做台湾吧的内容，我们比较像是觉得那个时候。台湾当时候的一个焦虑的氛围，需要不一样的内容来跟大家进行沟通，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做一个 project 的想法在做这个内容，可能这个做完我们就各自做本来在做的事情就散了，对对对。所以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上线的时候就比我们预期的受到注目很多。
OK，
对对对。所以就动画台湾史2014年9月1号上线以后，所以我们是在那个时间想说，哎，那怎么样让台湾持续有这样子的内容产出，对对对，持续存在。所以我们才开始在想组织。所以九月一号是台湾吧第一支影片上线，但我们真的成立公司是11月以后的事情了。嗯，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会说，虽然说7周年表定是9月1号，但我们整个年底、整个下半年都在过生日，
整个下半年都是台湾爸的生日、啊，
对对对对，
每天都是生日。OK OK OK，
大概是这样。
OK， 你说2014年那时候是台湾是比较一个焦虑的时代，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应该说也说焦虑也是因为当年大概比较多的社会运动的风潮，大概都在2014年的时候上半年的时候发生，所以其实我们也算是在我们不是说是因为学运而诞生，但是那个时代整体性的焦虑氛围，让我们更觉得好像大家对这块土地有些焦虑。可这个焦虑有时候不是源自于就是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是我们对于这块土地本质就不够认识， 对、okay. 所以我们不知道、欸、到底好像在乎这个地方，但你又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所以你无从、你说讨论或无从在乎不起、嗯、
无从依赖
可以这样说、嗯、对，所以那我们能不能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就是到底这块土地是、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我们重新建立共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下，也许我们在讨论各个议题的时候能够在这样子的、基础下然后去推进共识。
OK OK， 那就是我相信啊，如果就是认识台湾爸的人就大概知道说哦，这个脉络大概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就是我爸我妈都会听嘛，那你要怎么解释就是、台湾爸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做什么的呢？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爸。其实台湾爸我们会说我们是一个专注在有效沟通，然后以知识普及为核心的一间内容公司。
哎呦，
那我们最早是做就是动画台湾史，所以其实做动画影像算是大家最熟悉我们的这样就是金字标签啦。对对对
OK，
那从动画台湾起家，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作品大概有十几支的影片跟内容，那大家在网络上其实都看得到。那我们后面陆陆续续其实也做了，当然文化型的内容是最多的，就谈论台湾各式各样的文化，但我们其实是跨到整个知识普及的内容都有做。对，所以像大家可能熟悉，像我们后来做法律学、经济学、实验科学，然后像我们有跟云门舞集合作讨论舞蹈的知识内容，所以其实台湾爸算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普及的一个内容公司。对，那这算是在早期以数位内容为核心，但是像我们近年开始让我们的内容再跨足到更多元的领域，所以像去年我们开始做绘本。对，就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我们的影片在国小有小学高年级很常老师会使用。
哦，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后来像翰林啊他们会跟我们做授权，跟我们做合作，所以我们就想说原来我们本来没有针对教育现场的使用情境有思考，对，然后就已经有很多老师会愿意使用，那我们能不能针对教育这件事情有机会做得更多，所以我们开始进行教材的开发。对，那我们第一个年龄层先往比较偏向幼教小教的方面去做儿童绘本。
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在做影片的时候只是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会用到教室当中就对了。
可以这样说，因为一开始只是希望，因为一开始解决的情境是其实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所以其实我发现其实在七八年前我在教书的时候，其实大家当时候对于台湾史的教学已经算是蛮完整的，是有一整套脉络的。对，但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是学认识台湾，就是它是在一个中国史篇章里面，然后用几节课的一个部分的篇幅去学习。
那我们是实在有那个 generation gap。我记得我的
一册的台湾史，
对 对，我已经是有一册的台湾史了，
那已经比较后面了，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沟通的对象其实倒不是学生，是希望针对像我那个世代以前的，就是以现在年龄来说，大概就是30岁以上
哦，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5岁以上。
OK OK，
对，就是以那当时候年龄的来说，觉得就是已经出社会的大家，其实跟现在小朋友在学的东西有落差，他们当时候对于这块土地的认识并没有在教育过程当中给予足够的资讯。
OK，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试着做做看。
因为我就是最近看到了就是台湾爸生日，然后呢那个雨辰有帮我们就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 po 文这样子，
哦，
然后那 po 文就是上面还写一些就是很感谢内容啊，
是
我可以稍微念出来吗？
可以啊。
好啦，就是他在就是前两天吧，前两三天有个 po 文说台湾爸7岁生日快乐哦，今天我上午一如既往的看着行事历准备着我今天完成的工作，结果发现今天竟然是台湾爸生日耶，我的天。然后呢括号呢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嘛，我们之前生日都
公司也没有任何人发现。你说多扯。公司50个人哦，没有人发现9月1号竟然到了。
对，没错，就是通常哦就是生日就一直拖到年底哦，搞到大家都不太记得生日这件事情哦。回想到7年前的今天啊，第一支影片上线，然后呢守在荧幕前大家激动的 那个表情历历在目。没想到七年后台湾爸已经成长到你刚刚说的50人嘛的团队了，然后除了大家熟悉的知识影片，你还经营各种 IP 啊。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会持续在台湾耕耘教育工作，感谢台湾爸的伙伴们一起奋斗成长，也感谢七年来所有的陪伴跟支持，干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哇，这是七岁了。就是刚刚，就是我觉得你这是创立的过程，你应该就是不同的访谈之中，你就是不停的提到说，哎，刚开始是怎么创立的，然后刚开始有第一支影片，只是为了说，只是想要给一些就是25岁以后的人，就说怎么去认识台湾。然后后来你才发现说，哦，这原来这些教材是可以影响到一些现在的国高中生，甚至国小学生的，对不对？
应该说，像刚刚讲的，如果说往教育影响，我觉得是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在思考，当然就是，哎，我们从内容出发。那其实内容其实是可以用各种载体来呈现。
对，没错。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哎，其实。包含像 Podcast 也是一种呈现的形式，那用绘本、用书籍、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那甚至用所谓的教案的方式，
对，
那如何变成是一个我们沟通的对象，就不是直接针对受众，而是透过老师在沟通受众。所以其实我才会变成，就是说我们会现在定义我们自己是一间内容公司，就是我们的确从数位影片出发，或大家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媒体，不是说我们是一个 YouTuber，
对，没错。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早期，我们一开始的确是
这样子定位的，
是不
是？
对对对对。但我们慢慢的这七年过程当中发现，其实知识转移内容呈现可以有更多元的形式，所以这七年的确我们有蛮多的转变跟成长。
OK， 所以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没有想那么多啊，
就是、把自己当做 YouTuber，
把这影片，应该说我们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当时候算是内容算是蛮特别的。
OK，
那个内容特别，应该说呈现上是特别的，
对，
因为大部分的 YouTuber 就是人脸，
对，没错，
人出来，但我们打从第一支影片开始是完全没有人的，
对，就是 IP。
没错，对，所以就是一个你要说我们是 YouTuber， 因为通 ber 就是有一个人，对对对。那我们通常只会说我们在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对，但我们不会说我们是 YouTuber， 对，因为打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为主，是一个频道，一个团队，然后一起生产内容这个样子。
那我这边想要把时间现在拉回去，就是刚开始创立这个时候，就是你们那个刚开始创立是四个人嘛？
对，
那、这四个人是怎么去找到的呢？
其实就有点一个拉一个啦。对，那通常我都会说，从家家出发的话，就先讲一下我们四个人
分别是谁的。
对，分别是谁？对，然后我们大概分别在一开始的影片做哪些事情？那以流程来说，就以影片制作流程来说，大概是第一个关卡，就是整个内容的企划跟就是整个知识内容文本的处理，大概就是我这个环节。
对，
那第二个环节就是凌晨，对，那凌晨核心就是要最早让它变成是一个脚本跟表演者是他处理，所以其实我跟他合作最密切，就这些知识内容到脚本的转化要怎么变成是大家听到那些台词，那需要有很多的来回跟沟通，那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之后，就进入到第三个环节，就是佳佳是我们现在的营运长，对，现在目前公司主要就我跟他在经营。
OK，
那佳佳就是当时候的就是视觉的首脑，就是你眼睛看得到一切都跟他有关。
OK，
对对，包含黑皮的设计，
对
对对，那当时候所有动画、场景、物件的设计都是他负责。那 Howard 就负责声音，对，所以就是包含音乐、音效啊、混音啊，反正跟声音有关的一切。对，那你听到熟悉的台湾爸的那些音乐，最早都是他诞生的。所以我们在四个人就四个不同的工序环节。
Okay.
其实主要发起人真要讲的话，应该算 Howard。
OK，
对，但佳佳在兜人这件事情上比较关键，对，因为我跟佳佳在之前就有想说要做跟台湾有关的影片，对，然后后来他是跟 Howard 在聊的时候 ，Howard 有相对明确要做一个节目的一个企划的想法，然后跟佳佳聊，然后佳佳就跟他说，哎，他有跟我聊过，所以我们三个又在兜在一起一起聊，那这个节目企划到底可以怎么做？
哦，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我们又在那个网络上看到凌晨早期做的一些影片，就觉得哎、欸，他的表演还不错，所以在网络上面，你知道，就像网友一样，主动的去抓他，
欸、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那时候抓的时候，一个拉一个的时候，本来就是哎、欸，那我们还需要谁？然后就有点互相一个拉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温饱还是怎样而聚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对于做这件事情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就聚在一起。
然后呢，就做了多久时间第一支影片上线？
早期的
9月1号，
九月一号上线之前，我们大概其实整个上半年都开始陆陆续在讨论
，OK，
跟开会。可是 那那不是那么密集的，你知道，不像正式工作一样，你每天八小时都在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
不是，我们就是就约了开会，也有几次开会，然后觉得啊，好像啊定个时间，我们先讨论那个，因为我先教了一个，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八级的整体企划长什么样子。对 对, 對，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八级。
OK，
对对对，我有做一个规划，然后第一集demo 第零集可以谈什么？我就选了几个知识主题，然后跟大家讨论，然后这个知识主题切入会比较有趣，就是做台湾脉确论，然后觉得这样也不错，然后做一个进入台湾史的开端，然后反正就是一次一次，大概前面是几次会议，然后到越靠近九月，就工作就越密切，就开始弄剧本啊这些东西，所以真实比较密切大概就是半年左右吧。
OK，
前置准备。
OK， 大家都是下班的时候啊，下班了来开会这样子。
差不多，可是因为有些人没有上班，例如说凌晨的时候准备要去当兵。
OK，
他那时候念研究所，然后差不多要毕业，要准备去当兵这样子。对，然后佳佳是在那时候在拍电影，所以也不是正式的工作，只有我算是比较正式的工作，四个人在当时候。
OK OK， 所以当那时候第一支影片上线，那个时候你说感觉历历在目，什么感觉？
因为你知道我们从来过去都没有做类似的东西，尤其至于我大概是，因为之前当然就是喜欢拍东西，但那时候 YouTube 并不是这么红的一个东西，你拍影片也没不是一个上传 YouTube 还是怎样的心情，所以有一种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当然一开始就希望跟大众沟通，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成效好，但你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我们那之前必须要说台湾的 YouTube 其实没有比较明确所谓的知识型影片这件事情。
那时候
对对，那时候已经那时候当然那个已经有了
蔡阿嘎，
对，初代网红，
对对，
很厉害，到现在都还很强。对，但是网红这个概念是才刚开始出现，然后也都是以娱乐型的内容为主，
没错。
所以到底一个知识型的内容台湾会不会接受，其实我们也是很紧张。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大概是每一两分钟就是你知道 reset， 就是狂刷他一次，就是到底有多
那时候咧，那时候的接受度是好的吗？
哦，那时候必须要说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正是在大家订阅数是零，然后粉专追踪是零，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们情形底下，我们三天就获得10万的观看。
哦，
第一支影片就是刚上去的时候，对，所以是第一天的速度可能还没那么快，因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们嘛，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OK，
我们朋友看到了，他喜欢，他又再分享出去，再分享出去。对，所以在这个第零刚起步的第三天就冲破10万，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影片都还达不到这个数字。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就可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其实很幸运的点就是比较接近爆红的形式，在第零次就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几乎是三天后突然四个人就想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就是
怎么办开公司吗？现在是要开公司吗？
对 对, 對，没错，我们就开始密集的开始有很多的讨论，例如说大家就问下一集在哪里，对不对？那、okay. 我们就开始做出承诺了，因为我们本来想说 demo 上，那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拍，不见得就决定。也许大家不喜欢，我们可能就 maybe 就剩散了，你们 maybe 啊，就算了，反正没有人喜欢看这东西。所以可是 demo 他喜欢了，而且已经在敲碗了，然后大家一直在想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就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然后因为我是历史系毕业，甚至学界也联络上我，然后希望跟我们做交流，然后想说，原来历史的转移可以怎样怎样子，就是开始瞬间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接应，所以很快速的开始进行准备。
OK， 所以就是开始快速进行准备之后，在年底之后，你就是正式提出辞呈了。
没办法没办法的点是，你知道九月其实已经开学了，那你几个月后你递什么辞呈都其实很没道义，因为老师的工作跟一般的工作不太一样，就是你要对那个班级负责，
对，
所以通常你得带完一整年，
对，
其实最而且怎样那个聘书也都是以年为单位在考，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怎样都要交到明年的最起码六月底七月啦，就是要把一个学年走完，对，所以大概在的确八九月不到十月的时候就已经预想我应该要离职了，对对对，但我得把今年交完这样，所以就是那一整年就是因为我们动画台湾史那时候就每个月一号晚上八点，所以每个月都要做一支影片，然后中间甚至我们还做一些小单元，
对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大概一个月大概两到三支影片的节奏，所以其实很累，然后我们的人又很少，所以就变成是白天在教书，晚上立刻就要你知道开始讨论脚本，那时候都昏天黑地，但现在也昏天黑地，但就是
现在也昏天黑地，
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
那七岁就是中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里程碑可以讲，就是其实对啊，就是这些东西都对你来说就是你的青春啊，我把我的青春给你哦，怎么唱那么难听啊就是你的青春啊，对啊，这中间其实你看你中间就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就动画台湾史是第一个嘛，然后可能中间经历过什么什么大抓周计划啊，然后呢就比如说你们还曾经登上过那个台北101上面、
哦、对对对，那是一个很奇幻的合作案啊。
OK 怎么说，我就是想听一下这个小故事。
我们在2020年1月1号的第一课的时候，就是我们合作的跟台北101合作的101烟火，就是跨年烟火的一个动画影片，就在101墙上释出。那这个合作当然是在虽然在2020年的第一课释出，可是那是整个走整个2019年才完成的事情。因为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毕竟我们是网络内容起家，所以可是在101墙上、用 LED 播出的动画那个影片的规格规模其实都跟网络影片是截然不同的。
对
对，所以团队在确定要就是我们是要参与竞标的、对对对，就有很多厂商、然后就是来评选，然后最后我们确评中选，然后就可以跟101合作，然后战战兢兢，就哎，没想到竟然被选中了，
只是偷偷看啊，中了，
对对对，然后瞬间就要扩大团队来，就是来一起完成这个过去我们其实没有做过的一个计划。那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其实我们过去多半是用文字口语来述说一段知识，对。可是在这个计划上面，我们是要完完全全用视觉展演的方式来呈现一些理念跟概念，来包装一个我们对于一整年台湾的形象如何透过一个对对对101的墙上这样子，而且要搭配烟火，你知道，就是所以要搭配烟火，要搭配声音，要搭配 LED 灯，那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一个大型的演出。
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当时候算是一个瞬间的能力成长啦。对，团队也真的是
瞬间变得很大，是不是？
瞬间啊，其实不会，因为那当时候其实是有一些部分的技术人才，其实是用专案配合的方式一起协助的，所以不可能瞬间变很大了，因为瞬间变很大，那个案子一结束，我要怎么讲这些？所以是用专案配合的方式，但最起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团队对于执行这样的一个大型专案，以及专业人才的团队的流程等等，是等于快速的累积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在形容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其实你是以教育为主的一个公司，你会这么说对不对？
我会这样说，对。但是当然你要讲啦，看人见人说人话好了，也不是这样说啦，就是说
101来，我是动画公司。
你看我一开始跟你说你要问我要介绍公司的时候，我没有用教育这个词。
OK，
我说我们是专注在有效沟通。
OK，
我说我们在做知识普及，但我没用教育这个词。对对对、
okay.
为什么不用，或是因为大家对于我内心是认同我们在做教育，但我觉得在市场上一般人听到教育的理解，对对，太刻板了，太狭隘了，就是觉得就是啊，就是学校教育，就体制内教补习啊，就是你知道，大家直觉想到所谓教育产业，因为台湾没有所谓的教育产业了，也不是没有了，可是就是，
这边、
我的意思是说，
播放三次，
台湾的教育产业其实没有办法像国外一些地方这么发达，是因为我们中央的法规绑住的程度蛮高的，对，所以整个教育产业的开放性其实有限，相对有限，对，必须要说，就是说，所以当你想到教育，你很容易直接想到是跟非盈利有关，然后体制内的教育，就是你不会想到是一个跟市场接轨的体制外或是一些产业，你不会用产业的角度在思考教育啦，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可当然它是一个产业，它是一个大家应该要找到各种方法、新的技术、新的可能性、新的商业模式，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好，应该要是这样。但台湾的环境以及对这个词汇的理解，目前都不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说我是这样定义的。但我如果对外要跟大家沟通的话，我不会太常说我们是一间教育公司。
重点是看你沟通是谁的，沟通
的
就是
我觉得你听不懂，我就不会讲。
这刚那个也在分三次OK OK， 那可是就是今年其实你们做了很多计划，就刚刚在一开始提到了嘛，就是其实你刚开始开始认知到说，哦，其实你们做的内容是很常在那个国高中的课堂上，甚至国小的课堂上被播放出来的，然后你们现在像这一年想要 focus 的计划，就是想说，哎， 我们如何去影响，就是我们现在国小的学生或是更小的学生们，是不是？
嗯，我这样我稍微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觉得教育一定不可能脱离跟体制内的教育完全脱钩，这是肯定的。
对，没错。
但我们在思考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觉得知识普及跟传递的本身，或是在建立对话的本身，都是一种教育。对，所以我们应该用更
哲学啊，你说你去
对，的确就用更广义的方式来去定义教育。所以你要我讲的话，我觉得台湾爸目前在做所有事情都是教育，就是你怎么定义教育的问题而已。那可是当我们用教育产业思维的时候，我们就要发现，就是说，其实很不幸的，就是台湾爸在过去做的多数的内容，即使有教育应用的可能性，但是在产业结构上面来说，它没有变现的能力。对，你可以想象动画台湾史流量其实再高，或是老师们再爱用，或是我们做法律霸大再爱用，你都是看免费的、就是你都可以免费看到，它就在 YouTube 上面。
对，
当然我们希望学校老师，也许学校能够申请公播版的授权，但是我们也不会去禁止，也不会去查。那结构上也很难，真的所有学校真的都会去做这件事情。对对对，所以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困境就是，即使我们的内容就是再有教育意义，它本身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赚得起来的产业结构的一环。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推出一些内容，它本身能够获得市场的接受，然后有消费的资源进来，然后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做下去，我们必须让内容本身要变成一个产品
、
没错，就是影片，数位影片它在现阶段或是网络影片，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产品。对，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要说，第一个思考一定是往出版产业去想。对，那可是必须要说出版产业整体市值是在萎缩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大家不看书嘛。
对，没错，
可以理解。但是出版业里面的绘本这一块，一直没有萎缩，相对来说，它的那个整个市场份额其实是维持住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你直觉也可以很好理解啊，就是小朋友要看绘本。可是爸妈要给小朋友看东西的时候，爸妈也不想要小朋友看3C， 对不对？所以
对，没错。
但会希望买持续买这样实体的东西，能够让小朋友去观看。对，所以我们还是有评估到在市场。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必须要说，我们的客群最好的其实是中学以上，就过去的客群。但如果我们真的要出产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在这个市场有发展潜力，然后有被接受度的，我们必须往绘本走来做尝试可能比较好。所以必须要说，对台湾爸来说是一个去年决定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全新的尝试，因为我们本来的客群不在这。
对，那给小朋友的内容跟给国高中生的内容，这差别是差在哪里？
我觉得真的差别多到哇，不知道从何聊起。其实我们先讲大家眼睛看到最直观的嘛，就是绘本本身的在使用上面，第一个如果说你看我们绘本就发现，第一个我们有倒圆角。我为什么要倒圆角？因为小朋友书本厚厚的，尖尖角角很容易受伤。对，光要你就要多一个事情叫做保护孩子。对对对，可是你做其他的一般读书，
谁想要保护你？
对对对对对，你一个书本会伤害什么事情？对对对，你不需要顾虑到这件事情。但给小孩的儿童的绘本，你需要顾虑到这件事情。
对，
所以倒圆角这个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孩子受伤。你就类似这样子，你的思维就会完全不一样。
OK，
那更不用说内容了。
对，内容方面，
对内容当然可想见，儿童的就是资讯吸收理解能力、文字的消化能力都是有落差的。对，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儿童，就是不同年龄层，不要说年龄啦，就不同的发展程度，那你对于一篇文字的语义的理解，对语法的理解，句构的理解，其实不尽相同。
对对，不一样。
那到底我要如何判断这个读物我看得下去？对对对，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也必须要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都还在琢磨，就是我们当时候请了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学者来帮我们看内容，或帮我们去评断内容，甚至我们为我们内容也设定了一个年龄的级距。但必须要说，这都是我们只能够尽可能的掌握专业来设想。但到最后，例如说我们一开始设定的年龄级距是4到10岁左右，
对，
一开始是这样。然后比较小的就是要家长陪读，然后或是就是爸妈陪读，家长就爸妈，老师陪读，对对对。那年纪比较大，你就可以自己读。但后来我们因为我们第一版已经 出去了。所以后来我们再去做回测的时候，去问、就是爸妈或是使用者，那 你都给多少年龄的孩子看，然后他们看得下去。后来发现其实年龄层是在三到八岁。没有错吧，对不 对三到八岁一样。低年级低年级一样是爸妈陪读，那高年级一样是可以自己读。但我们发现你很难到九岁到十岁，因为九岁到十岁已经是到小学中年级，他其实在我们目前提供的范围就不太会需要看文字量这么少的东西，所以我必须要说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OK， 对，滚动式修正啊，
没错没错。
就是其实我其实对你们的选题也特别在意，就是除了内容的设计之外，就是你们选题，就是你们其实用台湾很在地的文化去做不同的选题，然后每个文化后面你又想要带出一个教育的议题。就比如说你们这次的四个地方的选题嘛，一个是在基隆的中原祭跟花莲的阿美族丰年祭，还有屏东的客家聚落，还有云林的布袋戏。
阿美族我们后来其实在宣传的时候本来是要做丰年祭没错，不过后来我们是调整成成年礼。
OK，
对，这四本是目前在市场上大家已经可以买到的作品。对，然后所以阿美族那时候是现在是往成年礼走。
现在是成年礼就对了。
对 对。
那这四个主题是怎么出来的呢？
其实说实在，我打从最一开始第一课就希望做小百科。就是希望做一整套的小百科，也就是说最起码要让台湾每个县市都要有一本这样的文化绘本，然后你就变成一个二十多本的一个台湾文化小百科，就小朋友可以看，就像以前的汉生小百科那样子的一个等级，就是希望能够撑起这样的作品。可是我们不可能一次就做到小百科，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挑了在我们的包含资源的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们挑四本，但这就问题了，因为我们挑了四本，就一定要有小百科的视野，就你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未来是这个方向，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挑？就第一个你会发现，我们挑选的方向是地域的平衡，
对，
北中南东各一个地方，对，所以基隆在台北嘛，对不对？云林在西部啊，屏东在南部，花莲在东部，北中南东。第二个挑选的方向是文化的多元性
，OK，
所以你会发现，基隆是
中原祭，
对，中原祭就是广泛的汉族群、汉文化的内容，但云林我们挑比较偏戏曲类的内容，挑布袋戏，那屏东我们挑客家文化，对，六对客家文化，那花莲是挑原住民文化，对阿美族，所以我们试图在整个文化的广泛性上面来说，在一开始选定四个主题也能够照顾到，对，所以但第三个其实我们也刻意希望挑一些大家不这么熟悉、不这么关注的，所以你说北部为什么不第一个挑台北？因为大家最熟悉嘛，
生动台北，
我们一定会做，我们会做，但是也必须要说，如果我们真的挑台北，是一个我必须要说，就行销上也是一个非常取巧。方便的事情，因为我们直接做台北，台北人也最多啊，就啊，你要做一个台北的地方，一定最多人支持，对，所以你中部我就做台东啊，我南部我就做高雄或者是台南。如果我们第一套就直接选定大家最熟悉的东西，我必须要说我们会更好卖，对，但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既然做文化，打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我们就是要把大家不熟悉的东西给讲出来，所以我如果我们一开始行销。就为了行销目的考量，就是卖一些大家就熟悉的东西，然后卖情怀、卖东西，很好卖没错，可是我觉得会丧失我们的本意。
OK，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是用这样的选题。
OK， 那这四个就是激烈的讨论之后选择的吗？还是老板就是先决定了？
老实说，我有点忘记这个脉络。当时候应该是有一些讨论，像刚刚的那个共识，就是最起码要有北中南东都要有一个，然后哪些东西就需要有，其实是先把我们希望的原则，对对对对，大家一起先建立这个原则，倒不是一开始就选了四个，你的四个版本跟我四个版本，我们来打架，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先把我们怎么挑选，然后我们这个原则，大家先有这个共识，那在这共识底下到底挑哪个合适，然后大家再一个 来选，所以应该我没有脉络有一个打架，也没有一个脉络说哇我就这样决定了，我不记得了，对对对，但应该是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讨论的结果。
对，然后就是我这边其实想问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讲说就是 这四个文化的文化相关的祭典嘛，那这是个文化相关的祭典，如果你要介绍给孩子们，就是其实你也一直提到说教育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怎么提起兴趣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在儿童绘本上面你要怎么提起兴趣，
其实我觉得在绘本我们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关键要求，就是我们虽然有文化内容，但是文化不应该凌驾于故事， 嗯，我觉得这也是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一直在提醒团队的，就是 你不要为了要介绍文化然后什么东西而伤害了故事本身，就是小朋友一定要是先被一个好的故事给感动，好的故事买单，他进入这个故事的情境，他才有可能因为这个感动然后再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喜欢这个故事里面出现的场景，然后或是一些文化元素，进而可能愿意去吸收这些东西，对，所以把故事讲好是我们在做儿童绘本的时候最关键的，所以怎样叫做把故事讲好，就要绑定那你故事有没有一些带进去的一些核心的概念跟精神是能够感动小朋友的，所以我们虽然说是一个文化绘本，但必须要说故事最核心绑定的其实是素养，素养是我们最核心绑定的。
Okay.
那例如说素养是什么，像我们在阿美族那一集我们谈的是身体自主权，对，所以就是小朋友你要如何就是知道别人能不能碰你，别人痛不碰你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梳毛庆是黄鼠狼聚在一起大家互相梳毛的活动，然而小布最讨厌被触碰的感觉了。
我喜欢梳毛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
那样会很麻烦啦，大不了我再围上布条让大家就碰不到我啦。
那你如何知道自己愿意跟别人接触的身体那个界限在哪里，对，就是一些跟自己有关的东西，然后透过故事的元素然后把这样子跟自己有关的事情给展现出来，或是我们屏东谈家庭，对，就怎样叫做是一个家人，对，或是基隆我们谈的是告别，就是小朋友你可能要升幼稚园，幼稚园要升小学，
对，
或是家里的毛小孩离开，或是家里的长辈离开，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告别，但你要怎么好好的告别，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把一些其实是小孩子在素养上需要学习的东西用故事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出来。其实是就是我们即使是今天不是做小朋友的，其实是做给像我们一般给大人看的东西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怎么样让特定的客群买单，你一定还是要看他的需求是在哪里，或是说他们现在的知识树长什么样子，你给予的资讯刺激能不能让他觉得哇我不知道耶，我好想知道，就是能不能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惊奇的知识效果，那还是我们在梳理知识脉络或是在沟通的时候必须要留意的。
对啊，就是我现在如果想象说如果一打开我是小朋友的话，打开绘本就是在讲说啊，中元节是什么这样
超无聊谁想知道，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整篇里面不会特别去讲中元节是什么，但可能场景会带到，对，例如说他就是例如说我们以中元节来说说他要寻找自己的名字，或是说在让他其实后来会进入到一个有点暴雷，但是他进入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对，在进入到不一样的世界是唢呐，一个老旧的唢呐是一个让他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契机。
皮爸爸给了小黑皮一只旧旧的唢呐，
哇，
高亢有力的音色贯穿了整个街道，街景被吹得七零八落。小黑皮发现他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但我们不会说介绍唢呐介绍北管之类的，我们不会花篇幅在这上面，可是他在视觉元素上面或是他在这故事当中你会触及到的一些道具上面，他可能都是一些文化的意涵。
OK， 你是偷偷藏在里面，它是一种不同的载体。
对，但当然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毕竟它还是一个，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文化跟素养兼具的绘本，那它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点尴尬，就是我们不是只想做绘本，像刚才说的我们想要做小百科，然后我们所以实际上面它不是只有整本绘本里面不是只有故事，那后面就是故事嘛，我们绘本故事的篇幅但只占我们这个出版品的大概三分之二左右，对，另外三分之一其实我们后面有跨页的介绍，就是前面的故事你很喜欢，前面故事里面有哪些的文化元素，我们就提取出来透过不同的跨页带小朋友一起做一些互动跟讨论，所以后面会有大概八九个跨页是比较有教育意涵的，就是那是希望小朋友跟爸妈是真的可以互动，你可以要写一些东西上去，你要讲述一些你自己的想法跟经验，对，我们透过八九个跨页做一些教育的引导，应该又会变，就是说这后面那些跨页引导我们就希望小朋友还是希望他好好的被故事给感动，喜欢这个故事，那后面的跨页引导是可以让小朋友他是真的能够对于 学习这件事情是能够 怎么讲能够发生的，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如果你就单纯看啊，单纯想，它就是这样过去了，你也很容易忘记。但如果有一些刺激啊，就是例如说逼着你再去想，哎，前面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啊？例如说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对于很小的小朋友，就是用一些威力在哪里的概念，告诉你，哎，前面我们有埋一个。每一个跨页都会出现的一个小物件，这物件跟特定的文化元素有关，你会去翻看，在每个跨页的画面里面都藏起来，
这是蛮有想象的，就是父母的互动的方式，来我们来找一下这样子，有时候小朋友就是对那个故事也没有很清楚，来我们就找这个
对对对，就是设计一些不同年龄层你可能都可以带他做的事情，或有些跨页可能就希望小朋友做一些回馈，例如像刚才讲就是说，哎，要告别吉永篇，要告别，那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告别？
告别，
对对对，你可能上幼稚园、上小学，再也看不到幼稚园的朋友了。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话？对，就是试图用一些引导来让小朋友在被故事感动之后，还能够有更多的产出回馈，然后思考。那小朋友成长是可以在这样子的互动跟思考过程当中再往前迈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团队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你问这样的问题，小朋友可能会回答什么？在小朋友的先辈知识的条件里面，他回答出东西吗？那甚至我们后来包含，因为我们现在包含我们正在做一整季的儿童节目，我们甚至要找小朋友来真的问问看试试看
OK，
然后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来帮助我们更落地的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小朋友可以接受的。
回到刚刚那个一刚开始的嘛，就是其实台湾爸现在七周年了嘛？
对，
啊，这个你刚刚说，其实绘本是很台湾爸一个很大的 case 在 run 嘛，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品牌的，就真的要把它独立成一个台湾爸一个，就用一个品牌方在经营，他不会说我们做这批内容就没了，他会一直做下去。嗯嗯嗯，对对对。
那就是接下来你的企划是什么？就是台湾爸接下来企划，或是这个绘本之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子？
哇。其实对我这两个不同的点，但它当然最后就整个台湾爸而言，最后会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汇聚。就例如说，我们就以小 IP 玩台湾这个计划来说，像刚才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三年内，我们可能可以以一年大概8本左右的速度，那我们希望在三年内，我们就能够完成一整套的小百科。对，那当然不会是只有这个20几本一整套小百科，我们之后还可以在。往其他地方延伸，就例如说像台湾爸最一开始做从文化起家做动画台湾史，那我们后来也做法律，做经济，那小朋友的成长不会只是需要文化的涵养，他可能还会他还需要其他的刺激跟涵养，或者我们觉得小朋友成长，例如说现在蛮重视科学教育或者语言教育，对，那这些东西都有机会在这个年龄层用不一样的方式
去呈现，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教材除了文化教材一定还会持续越来越多，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跟这个土地有所连接，所以其实像现在我们的这些绘本我们已经开始在跟在地做一些连接，就是我们能不能透过这个绘本然后跟某种程度产生在地的一些文化扰动的效果，对，我们这个绘本真的带你认识这个地方，那所以我们跟在地的据点有所合作，跟在地的小学有所合作，对，然后透过这个绘本能够有所串联，所以我们也希望购买我们绘本的它不是就只有在这个绘本，你甚至还是真的能够在台湾到处去认识，然后不只是小朋友认识，爸妈也可以透过带领小朋友过程自己也可以重新认识台湾，对，所以除了教材本身，我也希望这个整个品牌的计划还是能够做到在地生根，然后互相结合这样子一个地步，所以其实当然没有一定要怎么走，但就是这个整个品牌在往未来，你就说未来7年其实都可以想象它可以有很多很有趣，然后跟不同的团队然后一起串接，然后其实在台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从这个 IP 从这个内容出发，然后结合很多团队我们在一起做出更有趣的事情。
在你心目中台北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又要扯很远的感觉。我期待了，我直接讲好了，我期待台北是一个，这样讲好像有点小八股，就是我期待这是一个老有所为，又有所长的一个城市，就是它是一个 我觉得城市跟城市的概念它就是一个机会的象征，对，那这个机会应该是开放给所有人的。那我觉得我们对于城市就是充满动力充满活力，我觉得在我们的概念来讲，所以我觉得台北是有这个意涵在的，它现在就是。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我当然会期待它在更小，就当然就是我关注在教育的层面我们让下一代孩子在这个城市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长。但你年纪即使大了，我希望他是，我是说有所为，就是说老有所为，我是希望你不论不已经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纪，但依然是那个有所作为的，这个城市能够给予你有所作为的一个挥洒的空间，来一起参与这个城市的一个前景。我希望台北市能够达成这件事情，对，我不敢说现在达成的怎样或之类的，对，但以我成长在这个城市那么久，对，我觉得说什么活力动力我觉得已经是都有的，那也许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持续努力。
好啦，我们今天谢谢 Thomas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谢谢。对，我们也希望其实我们接下来后面我们下半年接下来就推出四集了，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讲有四个地方，下面四个地方分别会是像桃园、高雄、台东跟
吉谷
脏话
哇，这要重意算一下
瞬间遗忘。对，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像刚才，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很多，我觉得尤其是顺着台北的意向，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台北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对
对，那我们前面聊很多四集其实就在讲台湾自己台湾各个文化，但我们接下来的四集其实我觉得绑定台北一个国际化城市的意向，我们后面选的这四集在下半年也是希望跟国际有所连接，像高雄我们会跟大家谈国际分工，对，那像是桃园我们会跟大家谈伊斯兰的文化，对，就是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四集我们是用一个更有国际观的一个方式来带大家去介绍新的四个地方，
对
对，那我觉得也是蛮符合台北做一个国际化城市的一个想象，对，那也希望其实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问卷啊，如果说大家可以的话也可以就是让我们更知道大家想要
的是什么，
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对对对对，那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OK， 好啦，那么谢谢今天 Thomas 来跟我们讲那么多，那如果你想知道 Thomas 的资讯的话，就是我们会把小绘本的资讯跟那个台湾爸的资讯都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哦、然后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评分啊，或者 Spotify KKBOX、还有那个 MixerBox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啦，我们谢谢 Thomas，
谢谢 Leo，
谢谢。